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刚才学到善清净慧菩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真实的样子、真实形象、真实境界跟这个一意性相的关系，他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这个一意性相呢，如果用另一个词可能大家理解会准确一点，叫同意、相同、不同。这个它是又一种，就是我们面前的法可以分很多种，是吧？可以分二，可以分三，可以分五，可以分八。它这个二分法的里头呢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二分法的一个标准，就是一切法分两大类，一类是相同的，哎，说这一类法呀都是一样，都是这个相同，不是说他们完全一致，所有都一致，不是，是指的他们它的标准，我规定一个名词，比如说有为法，哎，然后说这些都是有为法，这就叫同类，都是有为法，这是一个标准，哎，比如说这个都是红色，哎，这就叫同类，这就叫说什么粉红什么红，哎，这都是一，都是一类，叫红色，哎，就是同意，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比一啊，有人一就好像就是一个东西，不是，哎，它是很多东西，他们都用某一个标准说他们都具有这个性质，这就叫同类。一就是这两个呀，他们用我这个标准，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是两回事，哎，是不相同的，是异。记住啊，这个一异就是把一切法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同类，一类是异类。根据你定的标准，你可以这个这里头是有变化的，哎，你我要什么相同的，哎，你定一个标准，这就分了一切法，就是这一类都属于相同的，哎，那个都是不同的，哎，这样。现在是在说什么呢？说这个真实境界跟这个一意性相的关系，就是跟这种分法的关系啊。佛先说了，说如果说，因为那个菩萨说这个，他见的那个菩萨分三大类，三大类实际上是两大类，因为有一类是搞不清，等于没观点。这个一类就说呢，真实跟我们面前的有为一切有为法是划等号的。哎，我们面前就是真实。有一类说，真实跟我们面前的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是不同的，是两回事，就这两种观点，谁对谁不对？现在佛说，第一个，非于诸行如是行时，名能通达胜于地相。这个就是说什么呢？面前跟真实是不同的，哎，并不是说你看到一切有为法了，你就是见到真实了。这是批第一种啊，说同，说真实跟我们面前的诸行一切有为法是同一类，哎，就是叫有为法的都是真实，哎，叫真实的都是有为法，哎，这是叫同，是一类。下边开始，如佛说呀，如果要是我们面前就是真实的话，那我们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全都证到真实了，是吧？哎，你看这个话怎么说呢？若胜于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哎，面前就是真实，应现在一切一生都已见地，都见真实了，一切都已经证涅槃了，一切还有的人可能圆满了，证成佛了，是吧？哎，这显然是不对的，是吧？下边佛说第二个，就另一类菩萨，他们说，他说，如果胜于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者。一向就是一直是异的，哎，过去也是两类不同的，将来也永远不会说又一样了，哎，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我们用这个大家容易懂的话啊，就是是真实跟，这叫什么呀？叫这个，就还一切有为法吧，诸行一切有为法，哎，真实跟一切有为法，这个。我们干脆啊，就因为我们现在学了义法，干脆就说。真实跟梦中法是划等号的，梦中法就是真实，这样大家好理解，是吧？因为你如果是真实跟一切有为法，因为我们现在学了唯识了，那个唯识八识也是有为法呀， 它也在种子现行在运动，它也是有为法。你那个最后见真实就是见三界唯有心的时候，这也是有为法。所以呢我们现在学了义了，就是真实也学了，所以我们干脆说准确一点啊。就是说有一类菩萨说呀，真实就是面前法。佛说不对，如果真实就是面前法，我们所有众生都证真实了，有你至少都是初地以上吧，有的人都成佛了，圆满了，这显然不对。然后说第二类菩萨说，真实跟这个有为法，我们现在就叫梦中法，一相异，根本就不一样，永远不相同，是两回事儿。注意啊，第二类菩萨说，如果真相跟梦中法永远不同，没有关系，是两回事儿的话，已见地者于诸形象应不除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有以这类菩萨的这个错误前为前提的，注意啊，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别忘了这个。就是说佛说如果真相跟我们面前的梦中法一相异，就是两回事，没有关系，完全不同，过去也不同，将来也不同，永远不会有交叉，完全两回事的话，异就是不同嘛，完全不同的，真实就是真实，这个梦中法就是梦中法，没有关系，一相异。已见地者于诸形象应不出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见了真实的人，这个梦中法应该没动，还在，明白这意思吧？为什么呢？因为真实跟梦中法是两回事，它没有关系，我见了真实对梦中法没有任何影响，听明白这意思了吧？这类菩萨就认为说这个那个说面前就是真实，一类菩萨说面前不是真实，真实不是这个样子，真实跟这个梦中法两回事。注意啊，如果真实跟梦中法完全两回事，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啊，左边跟右边完全是两回事的话，我见到左边了对右边没有一点影响，我见真实在左边，我见的是左边，是吧？我见了这个就算见真实了，右边没动，是吧？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呢右边应该还在，我就见了真实了，因为我见真实跟你没关系嘛，是吧？再说一遍啊，如果真实跟梦中法完全是两回事的话，没有关系的话，就应该已见地者，已经见到真实的人，与诸形象应不出现，就是说那个梦中法应该是没动，他不用看梦中法，也不用学梦，这个研究梦中法，也不用给做任何判断，他就不修梦中法，直接就可以见了真实，梦中法跟见真实没有关系，这个逻辑明白了吧？对啊，这个逻就是说这种人认为真实跟我们梦中法没有关系，是完全两回事儿，异嘛，不同，两回事儿。佛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我见真实的人呢，跟梦中法没关系嘛，你梦中法没动，也不用消除，也不用加强，这个意思。所以呢，见真实的人，对这个梦中法应该不出现，就是说你不用动它，你就直接见真实就行了，我见真实跟你不影响梦中法，是吧？跟梦中法没关系。若不除遣诸形象者，应于相处不得解脱。但是如果你还有梦中法的话呢，你应该没有解脱相处。什么叫相处？注意啊，这个词理解好了，你对你理解佛法每一个词理解准确了，你对理解佛法都打通。如果你还有梦中法，应该没有解脱相缚。什么叫相缚？就是你见着相了就缚住你了。缚在哪儿？缚在梦中。你说我看见颜色了，你肯定怎么样？是在梦中的。你听见声音了，肯定是在梦中的。这就叫缚。就是说只要你见到相了就是缚。必须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才是解脱。 那个信经也是说，你要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究竟涅槃。你还有相，你就是在梦里，你就是凡夫，你就是没醒。哎，你在梦里，这就等于是一条绳索把你绑在梦里头。哎，更何相父，就是你相是你认为有的，哎，你认为这个相就是真实嘛？哎，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还有梦中法的话呢，你应该还见相，你一见相就是父，父你在梦中。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说，就是说你见相就是个障碍，你见了色声香味触，你就见不到真实啊，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色声香味触是虚幻法嘛，梦中法嘛，所以你有相就障碍你见到真实，哎，这也是一种障碍，哎，也可以说成是缚，哎，你只要有相，就证明绳子还把你绑在梦中，你还没醒。此见地者，于诸相缚不解脱故。就是你还有相是吧，你还看不到真实，于粗重缚亦应不脱。哎，说相缚知道了，相缚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法，哎，只要有相，这就是缚在梦里。说你要是没有解脱相缚，还有相，你于粗重缚亦应不没有解脱。什么叫粗重缚？记住，粗重是种子的另一个名字，一名。哎，这个种子呢，我们用现代化叫记忆，也叫种子，也叫熏习，因为那个它是熏习来的嘛，是现行留下来的，也叫粗重。为什么种子叫粗重呢？你只要记忆的是梦中法，有相法，你越记得多，你越粗越重，你越解脱不了，呵呵，烦恼越多，哎，就是害你的。你记得相越多，你越沉，哎，越这个越离真理越远。所以种子叫粗重。说为什么相缚没解脱，粗重缚就也应该不解脱呢？因为我们这个相是什么呀？是记忆升起的。你要是没有染污的记忆，你能升起这个染污的相吗？你要是没有梦的记忆，你能升起梦吗？你既然相没，你既然升起相来了，就证明你肯定有梦的种子。所以呢，既然你还能升起相来，证明你种子还没断。哎，粗重种子、染污种子你没断，哎，还在升起现行。所以呢，你相没解脱，你种子也没解脱，哎，种子还在。由于二缚不解脱故，由于你现前相也没解脱，你像那个无想外道，修成无想定之后，五百大劫在无想天。五百大劫相不起是吧，没有梦了，哎，相中断了，但是他怎么样啊？粗重缚种子还在，所以他那个功力用完之后，五百大劫功力用完了，咕咚一掉下来，跟别人一样六道轮回是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粗重缚，有种子，哎，你原来造的那个六道轮回业成熟了，种业先报嘛，你把那个无想定那个种子用光了，哎，别的业种了，还转动物，转什么下地狱，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呢，由于二缚不解脱，你光解脱一缚不行。实际上他那个相缚算解脱没有？不算。五百大劫在轮回当中很暂短。嗯，昨天我想了一下，色究竟天要是说看我们人生啊，连电风扇都不行。那是论多少劫什么，你要最高八万大劫。你这说几十一百年是吧，那根本就是相当于现在人要看那个什么夸克啊什么什么那种那还粗了是吧，那级别还差远了。哎，所以那个他那个相缚实际上也没有解脱。哎，二缚没解脱，已见地者应不能得无上方便安于涅槃。就是说你说真实跟梦中法没关系的话，你这个见了真实的人，哎，相也没解脱，种子也没这个解脱，你也不能得安稳涅槃。就是说你说我没烦恼了，我证涅槃了，不可能的。哎，相就是五百劫不起，种等五百劫后种子一起跟别人一样，或不应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更不能可能成佛了。哎，实际上你连真实都没见。也就是说这两种菩萨呀说的呀都是不对的， 说那什么是对的呢？一会儿佛给你说对的啊。这个这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核心，这是在讲什么呀？讲法跟法性的关系。这个法就是我们这个有为法、无为法，这都叫法是吧？一切法。跟法性，什么叫法性？就是这个法的性质，这个法的属性，它的里头包含的规律，它里头包含的特点，它里头包含的这个真理是吧？哎，就那个，所以可以用属性、性质都可以。就是人从面前的法里头总结出它的精华、它的规律、它的真理，你只有掌握了它的规律，你才能够使用它是吧？你才能改造它，它才听你话。哎，法跟法性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弥勒菩萨有五个短颂的其中一个专门变法法性颂，辨别法跟法性关系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关系。在这儿佛讲的非常好，你好好听，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下边看啊，现在佛先说了啊，他们说的都不对，就是说你说真实跟梦中法是完全相同的，错。哎，那样的话我们都已经就是都是圣者了。你说真实法跟这个梦中法是相异，一向相异，就是说根本不同，完全两回事的话，错。哎，那样的话我正真实一点动不着梦中法哈，两回事嘛，我正着真实了，梦中法一点没动，哎，他还在，哎，这也说不通。哎，你正着，你说我已经正着真实了，但是梦中法还在，你梦中法还在，你就有相缚，你就不自在。哎，有相缚你必然有种子，你初种缚也在。哎，两个缚都在，所以呢你不可能成佛，你不可能得自在。哎，推理很简单。现在我们有些人其实就这观点，就是什么呢？哎，他还在梦里头，但是他说我开悟了，我见到了。哎，真的啊，我们有师兄那个不是学为实的啊，那个反对学为实的说我见到了。哎，哪年见得到啊？有这样的。哎，这个还有说证到几地的，还有说成佛的，显然这不符合。佛说你有梦中法就有两缚，你不可能那个见真实的。哎，两个说法都不对啊。下边接着来，善清净会，由于今时非诸一生皆已见到，这开始反驳前边那个理论了，说因为现在啊，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已经见真实了，这就证明我们面前不是真实是吧？第一种说的是错的，非诸一生已能获得无上方便安稳涅槃。注意啊，这个方便以后你就直接读成方法。哎，并不是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已经得到了最好的方法正道涅槃，就是度一切苦，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灾难。没有得到最好的方法去达到最幸福的境界，哎，亦非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是有人已经成佛了。这是驳那个第一种观点，就是说面前就是真实。哎，就跟那个说踢你一脚疼，这就得是真的。哎，呵呵，我拍这个桌子这个手疼，哎，这就是真的。哎，面前就是真实，梦中法就是真实。这种观点显然是错的是吧？哎，你见真实了你就是圣者了是吧？有的人就应该成佛了。佛说现在啊，由于现在并不是所有凡夫都已经证涅槃了，都已经没痛苦了，都已经那个有的已经成佛了，是故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象不应道理。所以说呢，真实跟梦中法没有一点差别，这种说法是跟道理不合的，不相应的。这个印度人说话可能比较文绉绉的啊，不应道理，跟真理不相应。哎，这个他说有时候说恶吧，他老不说恶，他说不善，用那个就是比较客气。哎，我们要是说老百姓大白话，就是你要说面前就是真实，哎，胡说八道就是哎邪见。若于此中作如是言， 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哎，如果谁要是说真实跟梦中法没有一点差别的话，都是同一类，说真实就是梦中法的话，由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根据我上边说的这个道理，你就应当知道，谁说真相跟梦中法都没有一点差别，哎，梦中法就是真实的话，他们说的这一切的这个理论呢，非如理行，不是符合我说的道理的。这个咱们读就这么理解，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佛是见到真实的嘛，佛说的是实话，哎，如佛理，不如佛说，并不是跟佛说一致的，不如正理，哎，跟正确的道理是两回事儿，不如就是不像他，不符合他，我们用现代话就是不符合佛说，嗯，人家见了真实的人，人家不这样说。上清净会，由于今时非见地者，于诸形象不能出现，这还是在反驳，说因为现在啊，并不是说见了真实的人，于诸形象不能出现，这是驳第二种人。就是说真实跟梦中法是两回事儿，我见了真实还有梦中法，不影响我见真实，哎，这种人。佛说呀，因为现在并不是见了真实的人，于诸形象，于一切有为法，梦中这如梦幻泡影的有为法呀，咱们还说梦中法吧，不能出现。说现在不是这样，为什么呀？你看佛说我见地了，哎，我没梦了，我照见五蕴皆空了，而且我是永远照见五蕴皆空，我是离那个叫颠倒梦想越来越远，是吧？二弟三弟永远不做梦了，哎，没有梦中法了。所以现在是见地者都出浅了梦中法，哎，你去问观音，哎，你去问那个龙树，你去问无着，凡是初地以上的都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所以说现在啊，并不是说见了真实的人还没有除掉梦境，然能出现都把梦已经空掉了，非见地者于诸形相复不能解脱，然能解脱，并不是今天啊，现在见真实的，哎，那你学佛你跟谁学啊？跟观音、弥勒是吧？这个释迦佛学。他说我们见真实的人，并不是见真实的人于梦中法不能解脱，然能解脱，没有相复了，哎，我们没有那个色声香味触，不做梦了。说你怎么入我梦啊？佛是看着你心里的那个梦的胶片，用神通，就是一个给你放一个电影，哎，那里头没有东西，没有真佛，他用神通给你放个电影，在你梦里头放个电影。佛是没有梦的，他看的全是真实的，他怎么知道你梦见什么了呢？他是看着你的胶片的，你胶片不是跟电影一样吗？也在那儿那个演化吗？是不是啊？哎，他是看胶片，所以他没有梦，所以他对相复已经解脱了。为什么？他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是吧？他直接看的是那个心，说心里头也是这个呀，但是心里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样，我们想象不到，明白了吧？哎，我们现在只能这个，就是佛方便说给我们模型说啊，胶片上也是这个，但是真的你醒了之后，你看那个心，它也不是圆的，它也不是方的，是吧？它，你完全是你想象不到什么样，哎，所以呢，佛说我没梦了，没相复，哎，然能解脱，我已经解脱相复了。非见地者，于粗重复不能解脱，然能解脱。哎，现在呢，我们见到真实的人。非见地者，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真实的人呢，于相复于粗重复还没解脱，然能解脱。我们现在没有染污种子了，哎，不但没有梦了，没有这个现行了，而且呢，连说你像外道一样，我现在暂时没梦，哎，等着这个我这个定力消失了，我那个有种子，我种子又升起梦了。说这个佛菩萨连种子也对治了，哎。那个一地一地都在对峙种子嘛，到佛就完全没有染污种子了，想做梦都做不了了，是不是啊？哎，已经解脱了这个粗重缚。 这是佛说的啊。已于二障能解脱故，亦能获得无上方便安稳涅槃。哎，因为他把什么呀？二障前边叫二缚，哎，都是一回事，相缚、粗重缚。哎，二障就是相障，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把这个看着相了，你也可以说这就是相，就是一个绳子，把你绑在梦里头，不让你出去了。你也可以说相就是障碍，哎，你看着相了就挡住你了，你看见颜色了。你就看不见三界唯有心，是吧？哎，你得把这个颜色这个墙空掉，哎，那个三界唯有心自然现前，我们面前所有众生心都在这儿，是不是啊？哎，你因为所有众生心是重合嘛，你任何一点里头都有所有众生心，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这个相又是缚又是障，哎，一有相障住你见不到真实，一有粗重这个染污种子也是障碍你不能从梦中醒来，哎，不能解脱。一于二障能解脱故，但是呢，我们今天见了这个真实的人，哎，观音呐、啊，什么弥勒呀、佛呀，都已经没有这二障了，哎，面前没有色声香味触了，佛能直接看到所有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哎，我解脱了，没有二障了，亦能获得无上方便安稳涅槃，哎，因为佛菩萨们能够没有二障了，能够有最好的方法证到涅槃。就是度一切苦，没有烦恼了，连烦恼种子都没有了。或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就是说有一些人，哎，他已经就圆满了，成佛了。是故，圣义地相、与诸形相、一相异相不应道理。所以那个第二种菩萨呢，说圣真实跟梦中法呀，永远是没关系的。哎，这两回事，这个说法不对，逻辑上给推翻了。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由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是不符合佛说的，不如正理，不符合正确的道理，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下边批完了应该看看啊，佛接着说，复次善清净会，若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哎，这还是第一类菩萨的观点，说他们没有差别，哎，都是一类。如诸形象堕杂染相，此圣义地相亦应如是堕杂染相。就是说还是第一类菩萨的观点，他说真相跟梦中法呀是一类，没有区别。哎，就这是打个比方，就好像梦中法堕杂染法。哎，这个大家都承认。就是因为你要不承认这个，你就不用解脱了，是吧？不用修行了。哎，梦中法是杂染法，是恶心的，是脏的，是不正常的。哎，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才要修行，是吧？梦中法是杂染法，堕杂染法就是你就放到杂染法里头了。哎，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佛说，就好像说梦中法就是杂染法一样。此圣义地相，哪个圣义地相啊？就是说。真实跟梦中法没有差别的这个圣义地相，亦应如是堕杂染法。你这个逻辑它很明白，是吧？你说真实跟梦中法是没有区别的，哎，无异，那你这个真实就应该也堕杂染相，是吧？因为梦中法就是杂染相嘛。哎，这就是把那个他那个就是叫把他的那个错误的地方给指出来了。你要光说梦中法就是真实法，我们好多人很得意啊，这就是真实的呀，啊，踢你一脚你也疼，是吧？这还不真实啊。哎，但是你给他加一个拐个弯，说梦中法是恶心的呀，梦中法是难受的呀，啊，那你这个真实就是难受的，那完了，那我们就没有涅槃了，是吧？没有解脱了，真实就是难受，你能把真实给弄没吗？是不是啊？那我们就不要修行了，就是天天就你替我疼，我替你疼，是吧？感冒什么战争灾难，那都是真实吗？那你就你也甭修行了，甭解脱了，这就是真实，你往哪儿解脱呀？是不是啊？善清净会，若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这是这个第二种菩萨说，圣义地相跟杂染法没有关系，跟这个梦中法没有关系，哎，两回事，应非一切形象共相名圣义地相。注意啊，这个逻辑， 应该就不是下边这个话，就是下边这个话就不成立了，应该不是下边这个道理了。下边讲个什么道理呢？这也是佛经常说的，说一切形象就是一切有为法，哎，梦中法，我们还用梦中法，大家这个好理解。说梦中法的共相就叫做圣意地相，这句话啊，梦中法的共相就叫做真实。什么意思？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共相。很简单，共相跟这个什么相啊？共相跟
自相，
自相，哎，这是又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两类的一个标准，哎，就是说，给你标准说这个一切法可以分为自相和共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以这个咱们先以世间是真实的啊，世间法来建立这个名词啊，比如说这个世间是这个真实的，世间一切法都有自相。这是必须的，是吧？你说这有一个桌子，它得有自己的样子，是不是？你要说它连自己样子都没有，你怎么能说有这个法呢？是不是？你怎么说呀？哎，你说有一个法，你得描述它。所以任何法都有自相。注意，这个自相不是指的人看它的时候是什么颜色，这个人看这个桌子是什么颜色，这个颜色是人的感觉，跟桌子的自相没有关系。桌子本身没有颜色，桌子本身也没有声音，桌子本身也没有味道，桌子本身也没有感觉。分清楚啊，人的感觉不是那个物质的自相，哎，人家本身没你人的这些感觉。一切法有自相是指什么呀？有它自身，有它本身，跟你外边没关系的，你看不看，有人观察不观察，你有颜色，听声音什么，那个跟人家自相没关系，那叫自相，哎，叫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那叫自相，哎，你看不看它都有。世间道理啊，世间一切真实存在的法都有自相，就是有自己本身，这个时候是没有观察的啊，因为你一观察就是你的主观感觉，就不是人家的自相了。一切真实存在有自相，说除了自相还有什么法呀？还有人的观察。这个道理非常非常重要，你听明白这一个道理，你能把全部佛法都打通。注意啊，除了每个法真实存在的法它有它自己本身的存在之外，剩下所有的法都是人的观察，对这些自相的观察，没有别的了。你再找不出，你说一切存在的法有自相，比如说物质世界它有自相，你不观察它也有。说除了自相还有什么呀？还有人的观察，就人开始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又看不到自相，是吧？看不到物质本身，那他怎么办啊？他来升起他的主观感觉，哎，他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有语言，我们的意识用他的语言给你翻译，你想看什么意识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色儿，这个东西是什么味儿。实际上这个颜色跟味儿是谁的语言啊？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跟那个东西本身，那个东西本身没这个东西，哎，就还说这个狗一闻屎，他的意识就告诉他，哎呀，好东西来了，哎，对狗来说真好，呵呵，真好，营养丰富，呵呵，益生菌，现在不是流行益生菌吗？那个里头益生菌非常丰富啊，非常美好。哎，这是他的意识的翻译。可是你转到人道呢，人的意识一翻译呢，哎，这个东西赶紧跑，是吧？哎，赶紧离远离。为什么老用这个意思？非常明白的说明，人的观察跟那个不是那个东西本身，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是吧？它是不变的。人由于各个动物的这个众生的意识啊，他们自己的语言不同，所以他给你翻译的这个世界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哎，现在那个看一个东西，网上看一个东西，大家看的颜色不一样，已经非常多了，是吧？就证明每个人的意识语言它不一样。哎，所以大家看这个颜，你看同一个照片，大家看的颜色就差别很大。 记住啊，人的观察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注意，这个主观叫是主感觉叫什么？因为人呐、啊，他不可能观察到那个东西的自相，就是观察不到客观存在的物质本身，那他只能观察什么呀？共相。比如说啊，我看这个桌子，我看这个看，我说这是黄色。说黄色，这不是这个桌子本身啊、咱们现在啊，桌子本身颜色吗？这不是，实际上这个黄色是个共相，什么共相的？因为你说这个桌子是黄色的，实际上你是观察了至少是多少刹那，你才能够升起这个黄色，它是多少刹那的一个共相，哎，它已经不是真实存在的自相了，自相是真实存在的。哎，但是你看不到自相，所以你只能让意识翻译。意识第一反应，他给你用说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是黄色，他给你显了一个黄色。意识一显这个黄色，它是一刹那，立刻留下记忆了，熏成种子了。我们人对一刹那根本没有感觉，我们根本还眼前还出现不了颜色，那个意识还得怎么样啊？啊，你是看这桌子哈。哎，我熏了一个黄色，然后意识啊就把它那个种子，那个黄色的种子，它用那个画笔给你翻译了一下，说这是黄色。它把这个黄色的种子啊要反复提取，哎，反复现行，提取够，比如说300刹那了。我们现在搞不清这个，因为刹那是假安利的，没有刹那，呵呵，就是说最短的时间不可能存在最短的时间。很简单是吧，时间要有长度，你最短你也得有长度，有长度就不是最短，哎，你除非是零你才能没长度，没长度那最短，对，最短没了。所以说这是个矛盾的定义，不可能有刹那的。我们就说啊，比如说他提了300次，哎，现行了300次，这个时候我们人感觉到了啊、哦，我看到黄色了，这个黄色已经是共相了。对呀、啊，你看的不是自相，它就是共相。哎，好，然后呢，再扩大，这桌子是黄色的，哎，这桌子那个花也是黄色的，哎，开始怎么样啊？比较，哎，就是这都是黄色共相，我们人看到的全是共相，都是一类东西的一个共相，是叫两个以上的法。共同拥有的一个相同的属性叫共享，哎，比如说这两个都是黄色，哎，那个都是大的声音，哎，这个什么共享是两个以上事物，人在观察的时候认为他们两个共同拥有的一个相同的属性，相同的特点叫共享，我们人见的全是共享。这一个道理也告诉你了，你从来没见过东西本身，从来没见过自相，你见的都是虚妄，都是你意识观察，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一个梦境里的，你再加以分别，全是共相。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哎，一切法可以分为自相共相，人看不到自相，人见的都是共相。好，我们来理解这句话啊。先说不说应非，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先不说这个应非，我们先说后边这个道理。一切形象，一切有为法，梦中法啊，它的共相，它有什么共同特点？注意刚才说的是桌子的颜色跟那个花，这个花黄花的颜色是都是黄色，这有一个共相，这是个小范围。现在要求是什么呀？所有梦中法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有什么相同的共同属性？一切有为法，一切梦中法的都有的一个共同的样子什么呀？胜于理想，真实真相。他们有一个说这不是假象吗？怎么是真相啊？所有梦中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呀？他们根本不存在，是不是啊？你说山是空，没有山；你说细菌空，没有细菌。他们都有这个空的特点，都是假象，都是骗人的，都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跟你在水中看到一个月亮 是一样的，跟你认为兔子有脚，这个龟有毛，跟你认为使女有女儿，跟你认为这个你蹲着一起来眼冒金星，你说空中有花，哎，跟这个都画等号。空中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完全是你一个错觉，一个哎，一个这个就是你有病，是不是啊？你就这个就还有那个叫什么眼前有蚊子飞什么是吧？那个叫那叫疫病是吧？有眼病吧？哎，说眼前有蚊子飞，就跟着梦中一切法跟这个是划等号的。眼前有东西飞吗？一个一点都没有东西，哎，就是你眼有病。哎，我们就是有病，所以我们看不到真实。哎，你把眼睛看好了，你就看到真实了。哎，注意啊，梦中一切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共享是什么呀？空，都不存在。这是不是真实啊？哎，这就叫圣意地下。说真实境界是什么样子呀？就是你面前一切法都空掉，都没有了。那就是真实。这儿还接着说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这个学解深密啊太棒了。你要是把解深密这个道理都听懂了，你看其他的这个那就是小乘大乘什么这个全都没有问题。讲一个啊，说这个有点不对啊，说这个梦中一切法确实都是空，都不存在，这是对的，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是真实啊。这就叫真实，它有两种表达方式，就是说什么是真实。第一种表达方式可以表全，就是直全是全说，表全就是直接说，直接表述，直接说真实是什么，直接说真实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这个世界上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万法唯有实，这一切法里头只有你的心实是真实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见到说三界只有心，好，你见到真实了，这叫表全，直接表述，直接说，直接全说，直接表达。还有一种表示方法叫什么呢？叫遮全，遮挡，去除。什么叫遮全呢？就是他不直接说什么是真实，他告诉你什么不是真实，你把这些东西都给空掉了，你就见到真实了。遮全，就是我告诉你什么，说你这么别扭干什么呀？不是这么别扭，这样你才能听懂。你要是你现在你我们说我们不讲遮全，我们光讲表全。人们问说这世界真相是什么？佛说唯有心，人们都跑了，是吧？一听这不就是做梦吗？是不是乱说一气吗？这么多人，这么多房子，哈，他说只有心，那根本不可能。你先得怎么样？让他听懂，他懂什么呀？他只懂假象，不懂真相。你先得用假象来表述你的真实。可是用假象怎么表示真实呢？假象不是真实，那就用遮遣法，是吧？排除法，哎，告诉你说什么是真实啊？我说你看到的颜色不是真实。哎，你听到的声音也不是真实，这就是我们讲课就讲这个，是吧？为什么你看到的颜色不是真实？刚才我们还在讲，为什么你听到的声音不是真实？哎，你闻到的味道，你的身体的感觉，你的想法都不是真实。哎，话对不对？绝对对。但是呢，它是遮全，它是告诉你真实不是什么。这个人们能听懂。你必须经过这个，最后你才能够相信那个表全的表达。所以我们修行主要是修这个遮全定理，这就是这个遮全定理。说梦中一切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空相，就是他们的样子都是假象，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相。这个空虚假法都是没有的，这句话就是真实相。所以这个是遮全相，所以你看那个心经全是遮全，是吧？五蕴皆空，告诉你五蕴都没有。哎，这个话本身，这就是五蕴的真实相。 五蕴的真实相就是什么呀？这五蕴没有，这就是它的真实相，遮全。然后十八界、十二缘起、梦中的佛法都是空，哎，都有这个共同特点，都有这个共相。所以呢，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什么十二缘起，无梦中佛法，无知亦无得，梦中的一切相都是空，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理，这是个遮全的真理。好，说如果咱们再回来这个说这句话，佛正在说什么？佛在批第二类菩萨，他们说圣义谛与咱们直接说啊，这类菩萨说真相跟梦中法。啊，不对，是那个第二种啊。说这个，如果是真相跟梦中法一相异者，如果真相跟梦中法完全两回事，没关系，就应该梦中法的共相就不是空了。因为什么？因为真相跟梦中法没有关系，你证真相不用动梦中法，哎，所以呢，就不应该梦中法都是空就才是真相了。你要说梦中法都空掉才是真相，这真相跟梦中法怎么样啊？就发生关系了，是吧？你是用梦中法来表述你的那个真相的，你就不能说它是两回事了。你看你这个话全是梦中法，只是你用梦中法组成了一个什么话呀？说五蕴，哎，这是梦中法，哎，然后说皆空，都是没有的，都是梦中法，语言都是梦中法，你用梦中法表述了一个真相，表述了一个真理。所以呢，不用梦中法你表述不了真理，他俩不能这个不能没有关系，不能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你要告诉你真相必须用假象来告诉你，因为不这样你就感觉不到，所以不能说真相跟梦中法没有关系是两回事儿。你看佛说的所有的真相，所有的真理，佛说的真实境界，全是用梦中法怎么样啊表述出来的，全是用的遮权。所以遮权非常重要，哎，不是佛不愿意用表权，用表权你不接受，他必须先用遮权，哎，告诉你都是假的了，哦，这个不是真的，这个最后你啊，这都不是真的呀，你才哦，那可能就是这都不是真的嘛，那可能佛说的那个真的是三界唯有心，哎，你才会相信。所以遮权非常重要。再总结一下这句话啊，第二类菩萨说真相跟梦中法没有关系，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梦中法的共相是真相就成立不了了。哎，用就是说用遮权否定梦中法来表述真理，这个真理就成立不起来了。所以呢，真相跟梦中法是有关系的，哎，遮权的时候要用它。善清经会，由于今时圣义谛相非堕杂染相，这开始做总结了啊。说因为现在啊，真相并没有堕到杂染相里头，证到真实的人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灾难，哎，没有难受，都得达自在了，哎，观自在菩萨嘛，哎，诸行共相名圣义谛。哎，现在这个一切有为法的共同特点啊，就叫圣义谛。哎，梦中所有法都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哎，他们的共相就叫空相，空相就是一切有为法的真相。哎，你见到说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十八界是空，哎，五蕴是空，你这就是在说他们的真相。他们的真实就是我没有，我不存在，这就是他的真相，只是遮权的定义真相。注意啊，这个遮权定义跟表权定义啊，说这是两个定义吗？是一个定义，是没矛盾的。为什么呀？你说五蕴皆空是真相，你真的五蕴空了，你是不是自然就见三界唯有心了？你不可能，你因为你有心眼啊，没有肉眼了有心眼是吧？哎，你不可能说我照见五蕴皆空，我也不见真实，我在那儿堕完空了，傻在那儿了，是不是啊？没，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遮权表权定义啊是不矛盾的。哎，他俩实际上是表述的一个境界，只是呢说的时候呢说 我不说三界唯有心，我说它不是什么，实际上说表述的还是三界唯有心，他说的是一个真实境界，只是呢两种表述方法，哎，就是一个我告诉你，直接告诉你是什么，一个直接告诉你说这个不是什么，哎，说的是一个真实一个境界。好，说现在啊正真相的人都没有这个烦恼，梦中法的共同特点都是空，哎，这就叫真相。是故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不应道理，所以那个说真相就是梦中法的那个不行。为什么呀？如果真相就是梦中法，你应该难受，你应该烦恼，是吧？杂染法都没有遣除。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一相不应道理，说这个真实跟梦中法呢永远是没关系的，两回事，这也不对。为什么呀？因为我告诉你真相只能用梦中法告诉你，哎，就只能用遮权。你要说没关系，那就是我不空梦中法我就可以证到真相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就不用管什么难受痛苦，不用管，你就光证真吧，哎，就完了。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如果在我们这个讨论当中你要是说这样的话，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哎，我们面前的梦中法就是真实，这样说，或者说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哎，真相跟梦中法永远是两回事儿。如果这样说的话，由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性不如正理，这肯定成立不了。到现在还是遮权，是吧？光说人家不对，佛还没说什么对了，是不是？复次，善清净慧，若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哎，面前就是真实，如圣义地相与诸形象无有差别，哎，这个逻辑直接推过来，是吧？真相就是面莲法，那圣义的真相跟这个梦中法呢就没有差别，哎，就是真相就是梦中法，一切形象亦应如是无有差别。一切形象包括了我们那个梦中佛法的修行，就是我们修行啊也应该就是修梦中法，就是修真相。修观行者于诸行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如其所知不应后世更求圣义。好理解吧？梦中法就是真相，我们修行相，我们修行也应该跟梦中法没有差别。这样的话修观行者，我们现在是修行人，想成佛的人哈，哎，我们怎么做什么观呢？就不能做如梦观了，哎，就是你就做真实观，哎，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人也真实存在的。修观行者于诸行中于一切有为法中如其所见，你见到什么就像你见到的那样，如其所闻就像你听到的那样，如其所知就像你感觉到的那样，如其所知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这就是真实了，不应后世更求圣义。你不能说我都见到真实了，我再见个真实吧，你不应该了，是吧？你已经见到真实了，你现在就是佛，是吧？你现在就是圣者，你现在就是涅槃的人，你现在就是见真实的人，是吧？你就不能再求，不应该说我又要见真实，是吧？若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这是第二种菩萨说，真相跟梦中法两回事，应非诸形为无我性，这要讲一讲了啊。如果说真相跟梦中法是两回事没有关系，就应该下边这句话就成立不了了，哎，应该不是这样。不是什么样的？诸行为无我性，诸行还是一切有为法，就是还是咱们还说梦中法啊，梦中法为无我性，梦中法呀就是一个东西，什么呀？就是无我性。什么叫无我性？我就是自己，我就是自体，我就是自身，我就是自性，我就是自相。无我就是无自性，哎，无我性就是无自性，没有自己的这个性质，这个属性，这个真理，这个道理。无我性就是一切法，注意啊，一切梦中法，一切有为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体， 都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对的是吧？梦中法都没有自性是吧？都是放的电影嘛，哎，都是假象，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就是屏幕上的一个电影嘛。这个对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接受前边那个前提，这句话就成立不了了。为什么呢？前边说的是，如果你说真相与梦中相一相异者，就是真相跟梦中法没有关系。这样呢，下边这个成立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说梦中法都没有自相，你这个真相就是梦中法的真相，真相跟梦中法有关系了，不是一相异了，不是两回事了，不是没关系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说真相跟梦中法没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哎，你离了梦中法，你找不到真相。哎，你接受不了佛法，佛得用梦中法，佛说的就是梦中法的真相，这么说吧。佛，你有梦中法，你有烦恼，佛才告诉你说这个梦中法它的真相是，它是个电影，它是个空。哎，所以真相跟梦中法不是一相异，不是两回事，不是没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真相是梦中法的真相，是遮玄定理啊。真相就是梦中，你不能把它这个截然分开。如果你认为真相跟梦中法没有关系，那这个说无我性，这是真相，它是梦中法的真相，这个就成立不了了，是吧？哎，因为你说我说的是梦中法的真相，哎，这两个它就不是一相异了，它俩就以后就有关系了，就是，哎，不是两回事儿。当然也不能说是一回事儿啊，因为你要说梦中法跟真相是一回事儿，又成了第一类菩萨了，是吧？你就不用修行了，哎，这是两种错误观点。好，我们往下来啊。唯无自性之所显是圣意相，这是接着上边这句话说的。说你要说一切法没自相，这个话不能成立了，因为什么一切法呀？是梦中一切法。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身，这是真相，哎，所以呢，这个你不能跟梦中法这个离了梦中法去找真相。注意啊，下边接着说，唯无自性之所显现是圣意相，只有唯是唯有，只有无自性之所显现，只有上边说的那个无我性，它的显现有两种显现。一个是道理显现，就是佛给我们梦中说的佛法，哎，一切法没自性，一切法是空，这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显现。还有一种显现就是你证到了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没自性，五蕴在你面前完全消失了，哎，显现的是什么呀？是真实，是圣意地，是吧？是圣意相。所以这个显现啊，有两种显现，一个是梦中用语言来表达，说这就是真相，这是遮玄，哎，说没有梦中一切法，这是真相。还一个显现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真相自然显现，三界唯心，你看到了，这也是圣意相。圣意相有两种显现，一种直接显现，一种说它不是什么的语言的显现。说如果你说这个真相跟梦中法没有关系的话，那下边这句话不能成立了。什么话呀？就是说只有梦中法全都空掉，它没有自性，你知道这个道理，它所显现的那个真理就是真相，这句话不能显现，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呀？你那个梦中法跟真相有关系了，也不可能是佛他们的菩萨呀证道的，就是无我性之所显现真显现了，哎，五蕴皆空啊，五蕴没有了，十八界没有了，梦没有了，直接一看真相是三界唯有心，这是圣意地的真相，这个也成立不了了。为什么呀？你是把五蕴空掉才见到的真相，它不是没关系的，你得先跟五蕴折腾，你折腾对了才能见真相。所以说真相跟五蕴有关系，哎，如果在遮权的上，那就是直接关系，我说的真相就是五蕴的真相，五蕴的真相就是五蕴没有， 哎，这直接用五蕴来表达真相。如果你正的话呢，你也得怎么样啊？前提是照见五蕴皆空，你才见到真相。所以这个是密切关系，不能说这两回事。如果要说两回事呢，我们修真相的就不用管五蕴，不用管梦中法，是吧？哎，这个肯定也说不通的。好，我们到这儿就正好哈，一个道理讲完，还是很浓缩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下去之后啊，那个就是我们先集中力量先过这一遍，以后啊你得反复的来这个。这个道理听懂了，那个所有道理都听懂了，说算懂了吗？没有，你还得怎么样啊？前后贯通，哎，前后打通，哎，说我前后整个我都能讲了，行不行啊？还不行，人家提出来的问题你得都能回答清楚，哎，所以这个圣典啊，路子还很长。好，我们就结束。